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哎，为啥这个礼拜又是我？上个礼拜我已经替班了这个文慧老师了，这个礼拜又是万峰在这里替班于心田了啊。
对，哇，真的是欢迎呢。我们早上啊一直工作到傍晚，多厉害呢万峰老师。哎，今天不要忘记啊，2024年2月24号星期六，那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快乐。
对了，元宵节快乐，希望你跟你家里头所爱的人都是能够团团圆圆，每天都是有美满的那个生活。
好，吃个元宵吧，吃个汤圆吧，这个是文慧很喜欢的啊。这个小汤圆加点呢甜汤，甜汤里头呢有桂圆，哇，不是桂圆哦，有桂圆跟桂花。
烫糖尿，我上个礼拜已经说你什么粥呢都是冰糖看了，然后呢你的那个米呢一个比一个多，都是糖尿的那个前奏。
我们千万不要，你看万峰老师、啊、
就是吃太多甜食了文慧老师，你看你自己。
我要严重的警告万峰老师，
又怎样了？
不可以呢挑战我的耐性。你看我的声音从清脆到沙哑只要几秒钟，你的功力多强大，多有威力。
我啥都没做过。
所以呢你就按照节目内容进行就行了啊。我还没说完呢，我喜欢吃元宵。元宵就是大汤圆，里头有包馅儿的，有包芝麻的，有包花生的，有包红豆的，还有包肉 的。
最好吃就是菜肉的元宵。
好啦，谢谢万峰老师，这一次终于不再反驳我啦，说我胖啊，说我糖尿啊这些啊。
对啊，的确那个是啊那个本质就是这样，
好，
都是冰糖。
那圈位子就说呢，热烈欢迎万峰老师，虽然希望您常来这个节目，但是您来代班就说明有的主持人有事情，希望是好事情，不希望是坏事情。今天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新田老师呢病了。
对了，上个礼拜是好事情，文慧老师回乡了，好事儿。这个礼拜坏事儿。
对，但是你也听到文慧的声音呢其实也是普普通通啊。没关系，我还是呢比新田老师呢强壮一点，所以今天呢照样无限飞行号一个小时跟你同飞行。我们会有诗篇导读，我们会有祝林姑娘的拐杖笔记，我们会有呢关怀热线，哎，还是我们的堂弟兄，我记得上一周大伙儿都听过他的演奏，对吧？那么这一周继续来听他的心底话。最后呢健康码起来，这个万峰老师很有意见的健康码起来，这一周我们来讲讲清肠胃，这个你喜欢吧？
我不喜欢。
为什么？
清肠胃那就等于吃了等于没吃，那就不好。
你真难伺候哎，万峰老师，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美食当前，
然后呢胖，糖尿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一点清肠胃的工作。那么这一周包括今天跟明天健康码起来就会跟您说啊，哎，吃哪一些东西可以清清我们的肠胃，特别过了今天呢、啊、正月十五我们的年就过完了。
对了，减肥要开始了、啊、
对，所以呢清肠胃来的正是时候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49篇13到20节。
他们所行之道本为自己的愚昧，后来的人却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注定要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 他们的形象必被阴间所灭，无处可容身。然而神必救赎我的命，脱离阴间的掌控，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世日益显赫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自己行得好，人必夸奖你。他仍必与历代的祖宗一样同归死亡，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你不要惧怕。一个在患难中能依靠神得坚固的人，必然能够安慰那些同在患难之中的人。落在患难中的软弱无靠者，当明白了上帝的真理，晓得神的大能之后，不但不再惧怕，更是进一步看清了世人的虚妄。这虚妄就似毒品一般，祸乱众人的心，愚昧人的愚昧被众人推崇备至，上帝的真理却被弃之如敝履。但是这又何妨呢？纵然愚昧之人好像真的凭着自己的愚昧得着财富和尊贵，但是至终却无法逃避死亡的命运。原来当愚昧人自吹自擂的时候，却不知死亡才是他的墓辙，阴间才是他永久的居所。他今日所夸耀的一切荣光都将被阴间所灭，唯有依靠神的人必得到神的拯救。故此诗人鼓励我们，不要因为愚昧人发财就心生惧怕，以为这些总是福星高照之人的好运，似乎证明了真理真的在他们手中，而我们所信靠的神却似乎无力改变我们的厄运连连。须知沉醉于尊贵之中不知醒悟的人，他们的生命早已被阴间吞噬，而所有信靠神的人却早已逃离了阴间的掌控。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也是愚昧的人，我们缺少从你而来的智慧，因为罪性不单单藏身于我们的生命深处，我们又早早被这世界的神蒙蔽了双眼。我们曾经抵挡你的真理，就是如今我们也常常将你的真理搁在一旁，宁可选择世界的智慧。岂不知当我们仰望世上的成功之事，期盼也能够寻找到一条智慧之路的时候，我们正深陷于愚昧人的愚昧。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走错了路，我们跟随了瞎眼领路的，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再次借着你的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智慧，除去我们内心的惧怕，让我们不但依靠你心里得坚固，使我们能够去坚固那些跟我们现在同样软弱中的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烦恼苦担重担的 到你是莲宝座前，祝你对我说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唯有主站在我身旁，嫁给我力量，赐我平安，因为你双手依附持我，靠住我常常喜乐。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27，温情的陪伴。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平安。在严寒的冬日，我打电话给教会宣教士的母亲吕婆婆，除了送上温暖的问候，更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有好几年她的腿部退化，行动不便，只能待在家里了。而吕伯伯不愿意让他坐上轮椅，可能是担心他坐上轮椅以后会更退化，变得更残疾，或者也因为没办法克服传统的思想，接受不了家人坐上轮椅吧。作为一个已经坐上轮椅的人，我也曾经经历过这些心理的挣扎，也体会了坐上轮椅的方便，所以很想关心他们，跟他们梳理一下让吕婆婆坐上轮椅的纠结。电话打通了，送上关心以后，了解到原来他们的女儿小琪已经为吕婆婆买了电动轮椅。问题是当吕婆婆坐上轮椅就感到很惊慌，不懂得怎样操控轮椅，而吕婆婆也还没接受太太坐上轮椅，所以还不愿意协助太太坐轮椅上街。吕婆婆只能靠女儿放假的时候替她驾驶轮椅带她外出，但是平常女儿要上班，吕婆婆还是得物无所用，待在家里。想到这样困在家里，对老人家的身心灵实在有损，我灵机一触，想到不如请她的女儿带她出来，我和吕婆婆一起开动着轮椅陪伴同行，除了教导她驾驶轮椅的技术注意的事项，或者也可以和他边走边聊，轻松自在地克服心理障碍， 多走几段路，提升驾驶轮椅的信心，好让他以后可以有信心自己驾驶轮椅外出，晒太阳，逛街，买菜，好让他享受日常的生活，促进身心灵的健康。感恩的是，我很顺利联络到吕婆婆的女儿小琪。当小琪听到我的建议，她很积极地说好，提早下班和我会合。我工作的地方距离他们家有好一段的路，我提议小琪来接我，我们坐一站地铁，可以省下轮椅的电，以便和她妈妈驾驶轮椅散步。我也可以借这机会让他实践如何带妈妈坐地铁，怎样要求上下月台的轮椅服务，转线怎么做，哪里上车下车要注意的事项等等。其实我和小琪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因着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对话无间断，我讲解，他提问，短短一站的车程，我们不用破冰就熟络起来了。来到吕婆婆的家楼下，小琪接妈妈下楼，我们就开始锻炼驾驶轮椅的旅程。大厦门口有一级的阶梯，虽然有斜板，但是有一定的斜度，而且狭窄，这足够轮椅紧紧通过，驾驶技术稍逊都有可能翻车，而且下斜板的离心力对老人家也很不容易克服。我们打算先让吕婆婆到公园练习一下，壮胆了以后才回来练习出入门口。过马路也很不容易，吕婆婆担心轮椅开得太慢，来不及过马路会有危险，所以第一回还是让小琪替妈妈驾驶轮椅过马路。过了马路以后，吕婆婆开始自己驾驶轮椅了，因为太紧张，她使劲地抓住控制器，拿捏力度也常常过大，方向感欠佳，动作太大，左摇右晃，常常碰上路边的石块。到了公园，情况好多了，道路平坦宽敞，我们一直给她指示，做对了给她称赞，做得不好给她鼓励，教导她拐弯上斜坡的方向和力度。看着她慢慢的进步，心情宽松下来，我们大大的给她掌声鼓励。也是时候把锻炼提升到进阶版了，我们打道回府练习出入门口的斜板。由于斜板实在太狭窄了，对老人家真的太艰难了，他怎样都练不好，我们决定暂时放松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我们第二次出发，沿旧路过马路去公园练习。这一次他稍微克服惊慌，可以自己驾驶过马路了。我们到公园再练习，这一次他的力度和方向控制好多了，胆量也增添了不少，笑容灿烂起来，微笑粉红粉红的。我和小琪的心更是沸腾，但是看着老人家努力锻炼，体能开始不济了，精神也有点散涣了，我们也不忍心让他再辛苦，所以决定送他回家，择日再练。当我们踏上归途的时候，我赫然发现我的轮椅电快用完了，糟糕，回家的路还远呢。小琪说，不用担心，待我送妈妈回家以后，我为你推轮椅送你到车站，这样可以省下很多的电，让你可以安全回家。这一下子我放下了心头大石。我先和吕婆婆道别， 吕婆婆一脸感谢地向我道谢说再见。我轮椅的店虽然所余无几，但我的心却充满了暖意。更温暖的陪伴在后头，当小琪送妈妈回家以后，就为我推轮椅送我到车站。挺长的一段路，上下斜坡，路面也不平坦，小琪一个女生推得也吃力，但她喘着气，我稳当坐在轮椅上，我们边走边聊。我了解了她的生活，她听了我讲生命见证，不知不觉来到车站了。虽然在寒冬，小琪已经满头大汗，而这一回我的身心更暖和了，因为我们的友谊从陪伴他妈妈练习开轮椅到他为我推轮椅送行渐渐升温了，建立了很好的基础。小琪和爸妈都还没信主，这一次的陪伴除了建立了友谊，相信也打稳了基础，有一天可以把福音送进他们的生命。约翰福音13:34-35，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就是这份爱，就是这份爱，就是这份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给所有门徒彼此相爱的命令，这命令也是给我们的。不论是体健或者是残疾，愿我们都用天父给我们的状态服侍人，以主的爱彼此相爱，互相陪伴，活出主耶稣的爱，活现做门徒的见证，把人们带进主的救恩的。
成为你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不可思议又真实无比。是这份爱呀，让我愿意向前跨出去。是这份爱呀，让我愿意向后让一步。真实又奇妙的爱，就是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翱翔在天空，化作一朵白云，苍茫的大千里矗立 在风中，手挽着手，对生活充满笑容。就算那时多光不再转生动，也能出现彩虹。我热爱这天空，每人都有长的美丽中国梦。轻轻说声祝福，莫谣言不由衷。美好的日红自总会相逢。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感恩每一次的分享，加上听众家人们热烈的回应，都让我们彼此得着加倍的祝福和喜乐。
我要让生命不停流动，爱在沧海桑田里播种。我愿和你走过春夏秋冬，风雨中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是的，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2月24号星期六傍晚6点到7点为您播出整整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那么今天呢，有文慧在这里，还有代班的
万峰。好，你好啊，也为于心田祷告。我发现呢，他每次春天呢，都是身体不太好。
您知道吗？春天是疾病多发季节，所以呢很容易感冒。
我以为是秋天秋冬呢
是比较怎么说呢，很容易引起一些心血管疾病。但春天呢、过敏啊、感冒啊，那些呢就很容易在春天呢发动。那我记得去年春天呢，我们的心田老师呢好像是腰疼挺严重的，所以希望呢今年的春天他平平安安，所以大家为他祷告。同样也不要忘记了为我们的祝玲姑娘祷告，也要感恩，因为祝玲姑娘的身体呢也真的是需要呢神的恩典托住，然后全能的手把她抱在神的怀中。不然的话呢，我们每一次呢听祝玲姑娘分享，可能听的时候我们很感动，但是不要忘记啊，祝玲姑娘她要分享这些，她要录音都不容易的。
对了，那个玉晨呢就说呢，如果听到朱宁老师的讲道，肯定会有很有力量的啊！
哇，
那你快点邀请他来做一个专辑讲道。
好吧，好吧，
先预备一个圣诞节的，他可以有
10个月
预备。
好，你不要替我们安排了，你看你要代班就替我们安排又指挥我们。你听听嘛，玉晨接着说什么？他说立刻就听到啦。耶稣看着抬摊子的信心，用24楼坏了电梯来发现信心和爱。爱心没有办不到的事，四个人向房顶抬摊子的信心和爱心，这个世界在变得冷漠，我们今天真的很需要信心，需要爱心。哇，所以呢，这个是祝玲姑娘的生命在带动生命，影响我们的听众。
其实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呢，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做什么的样的见证呢，其实别人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是怎样。那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了哈，世界的改变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多走一里路。
对了，那劝慰子也说了，不管是看到还是听到残疾的弟兄姊妹努力的赞美敬拜信靠天父老爸，应该是老怀安慰了，对，在微笑着看着我们，因为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都非常的开心啊。那阿爸天父会更加的喜悦，祝您传道的提议充满了信心，让大家都有了爱的机会，不在于楼房有多高，只要有爱心和信心，多大的障碍都能跨越。是的，非常欣赏这句话，我如果是那位残疾的弟兄，恐怕不会提出帮忙的建议。确实楼层太高了，我不愿意给别人增加额外的负担和麻烦，我会在附近逛逛。
我就完全不敢了，你要我抬啊那些搬东西啊，肯定摔到地上。
你通常最
我退避，
你通常呢最厉害的事情就是嘴巴
啊。对啊，没行为，只有信心没有行为。
没有，我们的万峰老师呢还是挺有行为的， 行动能力还是挺强的。不过万佛老师呢，因为嗓门大，所以呢，他最厉害的就是嘴巴。他
其实是我的指头也很厉害。
哦，打字也好快。
对
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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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再说下去，你又会说又有一项你很厉害的啊、哦，例如脑袋也很厉害啊、哦。
没有了，退化了，退化。
好，那我们来看看，其实很多人呢，每次听完祝玲姑娘的分享呢，都有很多的感触啊，在我们的留言板，所以欢迎大家也上去我们无限飞行号，在良友电台的那个官方的博客点开来看，你会看到大家的留言。
美女，我们现在没博客，我们只有留言板。
哦，好吧，那就是留言板。谁说的？我一点有看到啊。
没有博客，那个叫播客。
哦，好。
播客是用来听的，博客是用来写的。
我就点进那个播客，我就看到大家的留言了。所以大家呢，可以上去看看。我相信祝玲姑娘呢，说不定，哎，你看的时候，祝玲姑娘也在看呢。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维珍啊，还他特别回应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听众小静。他说呢，愿我们都努力做好的撒玛利亚人，用神的爱温暖周围的人。是的，您可以做撒玛利亚人，我也可以做，祝玲姑娘更是如此。所以希望大家在听祝玲姑娘分享的时候呢，不但是心里暖乎乎的，而且是能够呢，被祝玲姑娘的生命所影响，所感动，你也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祝玲姑娘。
嗯，对了，你要记得啊，撒玛利亚人也很忙的哈、啊，不然他不会送了那个人去那个酒店以后，他就跑了，丢下钱、
嗯。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万峰老师，
你看
你多棒，
圣经看得不足
啊？你看，对呀、啊，我承认没有万峰老师看得那么足，或者是我看到这边，万峰老师看到另外一边，互相补足嘛，生命也是如此。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
你好，你好，唐金兄，新的一年第一回跟您通电话，
对对对，
祝福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求神继续赐福您，有一颗爱神、侍奉神的心，也继续保守您的身体健康。
好好，感谢主，非常好。我跟文慧姊妹约好，我用四个星期时间，把我所会的激动乐器都展示出来，在会员会议后里都展示出来，所以说我今天我第一次，我就把这个口琴展出来，感谢主、
哦。今天是这个您跟文慧老师约定了，一月份四个星期把您会的乐器呢全部都展示出来，就等于说一个星期呢就表演一种乐器。
对对对对。
好呀好呀，今天是表演哪一种呢？
既然是第一个是口琴，
口琴，
对对对、哦，
好呀。今天您这个搭配口琴会吹奏什么样的乐曲吗？
有一首诗歌叫《奇妙的双手》，我想把这首诗歌给演奏出来嘛。
奇妙的双手，
对对对，
嗯嗯。
我主要的是笛子，那像什么口琴啊、俄罗斯就稍逊一点，所以呢，没有我笛子那么完美。
没事没事没事，您放轻松。
好好好，现在我就开始。
好呀好呀。
Thank you. 好，谢谢谢谢，感谢。
哇，唐弟兄，我要给你一个掌声啊！厉害厉害，虽然呢您说没什么信心啊对这个口琴，但是呢我必须得说这个声音呢出来还是非常的好听的，这个曲子呢也吹奏得很流畅，只是呢真的能够呢这个乐器啊感觉是也反映出人的内心呢，一开始的时候您是很有一点点着急的感觉。但是后来越来越松容了。嗯，
我在在口琴这方面，因为那个我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不会打拍子，我学了多少次我都没学会打拍子。
嗯，您是觉得这个拍子这方面有点为难？
对对对，我学了几次都没学会，感觉是很艰难的。
之前我们有一个栏目是这个方老师教我们一些的盲文的乐理嘛，你有没有听过？
我听过，有可能呢，我不也不也没有这方面的，我听了几次，我脑袋就耷了，我就是听不出来，就是理论的奥秘，我听了几遍，我就没法再听了。
明白。嗯，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太容易，但我是觉得这方老师呢教的也是特别好啊，因为他呢也是很有耐性啊，就一步一步的教，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听一次呢未必可以听得明白，可能真的要多多的钻研了，一集可能要听个好几遍。
所以我听几次我理不出这里头的那个奥秘，这里的悟性啊，我就是理不出来，所以没有乐谱这方面天分的话。
没事没事，依然能够听出您对这个乐器的那种热情啊，你对音乐的那种喜爱。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学习的方式，只要找一个自己舒服的，听起来呢，就是自己比较享受的就可以了。
对，所以这个我研究听这首诗歌是一种欢快的诗歌。我要放慢的速度。好像就没有这么那个
我
翻菜那么喜悦了，
所以要催得比较快一点。
对
好啊好啊。哎，那我想问您呢，您下次会不会跟我们透露一下呢，会演奏什么样的乐器，还是说您下次呢再给我们惊喜啊，下次再告诉我们呢？
下次透露是葫芦丝啊。
葫芦丝，
葫芦丝。
哇，我记得我这个中学的时候呢，特别多的同学，身边很多同学呢都学这个葫芦丝，我也有一点兴趣，但是我就后来我选择了学吉他，就没有学葫芦丝。
葫芦丝它不像笛子口琴，它那个音它能高能低。这葫芦丝它就这六个点儿，这个它也高也高不上去，低也下不来，选择音乐只能选择在这范围以内的。
全凭感觉是吧？
对对对。
那我就期待您下次跟我们吹奏这个葫芦丝。
对对，
嗯，
葫芦丝那个有一首诗歌叫，好像是《诗篇133篇》的，就是看那弟兄和睦同居啊，那首诗歌。我想就下一次我就把它吹出来吧。
好嘞，好嘞，好嘞，期待期待。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打给我。
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唐弟兄，您还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吗？
就是说那个我在那个祷告这方面上那种困难，平时在生活当中只要一祷告的时候，我生活上的环境啊障碍处处碰壁啊，越来越恶劣了，这不知怎么回事。
您我试着整理一下，您的意思呢是说你觉得这个越祷告应该是这个环境呢应该是有所改变的，但是现在感觉越祷告呢好像身边的事情也没有看到转机，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信心的感觉，是吧？
对呀、啊，那个如果越祷告，那个环境越来越差。
从什么时候您觉得这个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呢？
嗯，好几年了嘛，好像是
好几年。
那个从以前这些那个，好像在2017、2018年的时候，就有这个不太那么明显。就从那个2020年以后，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明显。
嗯，
今年夏天我在那医院住院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弟兄，我说好像神没有听我祷告，他说他是不是你心里不洁净，要洁净你的心，我说是啊，我也祷告过洁净，好像神没有谁听我的祷告，好像这种感觉了。
嗯，这个状况持续了好几年，你也感觉到疑惑。
对。
嗯，
我在那个播放器里听讲的时候，讲到了那个牧师，他说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感到这祷告环境越恶劣的，这要恭喜你了，因为这是你被圣灵充满了。我一听圣灵充满就是这样的恶劣环境，如果要是这样，我实在接受不了。
弟兄，我觉得这个祷告这个功课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认识圣经当中，认识神的属性啊，认识神，就是你越去了解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祷告或者是你在怎么样经历神的时候呢，你才会知道他要借着这个你的这些经历呢，要成就一些什么样的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可能未必说哦，我今天跟你讲一点会让你觉得，就像你之前也有像一些的属灵的长辈啊，有咨询过相关的一些的问题，但我不认为呢，可能今天也未必能够呢解答您的疑问。但弟兄，唐弟兄，我鼓励你在新的一年呢，您还是可以呢跟神一起去经历几件事情。这个呢是新田今年呢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希望跟大伙儿呢我们一起来实践的几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我希望我们一起实践的是以读经开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嗯，通常呢早上的时候人呢这个脑袋呢就特别的清醒。嗯，所以如果呢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您规划一段时间呢，可以以读经呢来开始是很好的。那就像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已经鼓励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啊，读诗篇呢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以诗篇为祷告也是可以的。
哦，
嗯，
我的特性，我的特点就是喜欢好动不好静。
嗯，
也可能我的心没有安静嘛。
所以弟兄，新的一年呢，我们试着，我鼓励您，不是您自己一个人做，我鼓励您，我们是一起来经历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操练，好不好？
好好好，谢谢。
嗯，如果你说啊，实在静不下心来，那万一我读简单一点的可不可以啊？我就读一两节，行不行？当然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设一个10分钟的时间，你就读两节的圣经，你就不断的读。开始之前呢，你就求神给你一个安静的心，你自己呢也慢慢的调整呼吸，给自己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环境。
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唐弟兄，我希望呢跟你一起去实践的是将你的忧虑交给神，每一天将你的忧虑交给神。你可以在读经以后真的有时间你要想想，你看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忧虑，实际上的忧虑，你就一样一样的，你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就交给神，你告诉神你的忧虑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嘛，总是可能有好多事情想告诉神。
对，
在新的一年希望跟你一起实践的第二件事，就是你每一天把你的忧虑你先把它交给神。
哦，好，可以。
那第三件事就是呢，停止说一些负面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想这个听见的人不光是对别人， 也是对我们自己。
生气的时候，我就说一些不应当说的话，一些泄气的话。
所
以说，将来我能不能得永生进天国，我经常说一些泄气的话。
所以新的一年，我真的鼓励您去实践。常常你看这个，你先读圣经的话语，你会知道在圣经里头很多的话呢，比如说呢，你看这个耶利米先知，其实他也是在很多的困难当中，你说他是不是没有抱怨神，其实他也有抱怨啊，但是呢耶和华也告诉他，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一个我们蒙福的确据。还有呢，第四个，堂弟兄，我真的要告诉您，就是呢，你要记住你的未来呢是蒙福的。
曾有一双手脚忙着聪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奇妙的恩典让我又得着美好的新生命，我永远歌颂，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奇妙的双手，哦，主，你那慈爱的双手，奇妙。
所以弟兄不要灰心，我鼓励您在新的一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实践这四件事情，以读经开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将你的忧虑交给神，停止说一些负面的话，你要记住你的未来呢是蒙福的。希望不管是你祷告，或者是读经，或者是与人相处，在新的一年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突破。
如果最近呢有听我们电台的一些节目，像无线飞行号啦，像
线上
今天，哎，对堂弟兄应该是挺熟悉的。哇，他真是多才多艺啊，会
什么乐器都会。
对呀、啊，您那个乐走音了，对不起。
对，什么乐器都会。
对啦，
他不跑调就我跑调。
我记得有笛子啦，有口琴啦。
葫芦丝，你还在问什么是葫芦丝？
对对对啊，堂弟兄真棒。那么今天呢，我们让他分享他的心底话啊。玉晨就说了，我们的听众在留言板有这样的分享，堂弟兄笛子吹的，哎，听没听出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听得很美，很舒服。好姐姐有惦念和照顾，很温暖，也为堂弟兄虽然自身残疾，但却还是陪护着哥哥 受到感动。
其实玉成的想法是对的，因为呢，其实音乐是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信息，好像歌词那样写的这么明确。音乐呢，主要是负责表达一些情感啊、节奏啊，那个是感觉来的。
嗯，
如果音乐好理性啊，那些呢就不是很音乐了，就很电脑了那个感觉。
是，那所以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应该都能够呢，透过唐弟兄的演奏呢，啊，感情上是有共鸣。
对呀、啊，他听得很美很舒服，这个就达标了。
是。那我很喜欢的星期五的关怀热线，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呢，听到您的故事能够让我的生命的境界更加的开阔。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呢很受局限，我个人的生活经验、生活环境，但是当我听到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呢，哦，我就更加的明白上帝在你的身上，在他的身上的一些作为。所以欢迎大家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拨打热线来跟我们互动。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的健康码起来呢，不是婆婆加妈妈，而是婆婆加
上个礼拜他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就不讨论了啊，反正万峰老师出现了，反正万峰老师出现呢就有很多很精彩的对话。好，那上周呢提到一个精米，那原来好多人都把它给读错了，我以前也读错
了。我已经就是说了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呢有三个读法，因为那些农业的人呢就读一个读法，然后字典的人就读另外一个读法，这样好多念法。
对，好多念法，但最重要就是大伙儿知道究竟在说些什么。那希望呢我们说了之后，你也可以呢尝试在生活中呢去用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呢清清我们的肠胃，8个清肠小能手推荐给您啊。因为过年吃太多油腻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元宵之后就要清清肠胃。哇，我们要开始呢这新的一年的生活啊，龙年好好的过日子。首先第一个叫木瓜。
哦，木瓜，木瓜。
对，
我
知道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木瓜。
我觉得里头好多核，好麻烦。
我喜欢木瓜牛奶，哇，真是好喝。那木瓜里头呢有一个蛋白分解酵素，这个攀瓜素呢可以帮助呢分解我们的脂肪，减轻我们的肠胃的工作量。木瓜当中呢有一个果胶成分，还有清理肠胃的功能。哎，要在吃完饭1到2个小时之后再吃哦。所以千万不要一吃完饭就吃木瓜，1到2个小时之后再吃木瓜。吃饱之后立即吃呢，反而会增加我们胃部的负担。
我跟你说，吃饱以后再吃什么都增加胃的负担。
对，
其实你吃东西就增加了胃的负担，本来它就没负担。
好嘛，那你就不要吃嘛，对不对？
所以我瘦啊。
万峰老师不准再吃了啊，你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吃了，低米未进啊，低水未喝啊。再过来一个叫做呢糙米。糙米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纤维素啊，是白米的2倍哦，还有矿物质，还有铁质，还有维生素 B 群，能够有效的提高呢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净化我们的血管，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和血液的循环，帮助消化以及清理肠胃。所以你们家吃的是糙米吗？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白米呢？既然白米这么不健康，
香喷喷嘛。但是你错了，现在的人健康观念很好的，
对、啊、
已经开始吃杂粮了。
知道，但是为什么主流在那个商业的环境还是吃白米呢？既然白米这么不好。
嗯，白米可能现在便宜点，我告诉你糙米现在可贵了，知道吗？好，再来一个酸奶。酸奶呢有丰富的钙质，还能够呢调理肠胃里头那个细菌的平衡，净化肠胃，刺激呢肠胃的蠕动，防止我们便秘啊，减少肠胃疾病的发生。而酸奶的饮料啊或者是乳酸饮料是稀释后的饮料，效果没有呢那种浓稠的原汁原味的酸奶好。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酸奶的什么？
什么？
上面的蜜糖。
你不是说你不要吃吗？
对啊，
就不会增加肠胃的烦恼
吗？但是酸奶不好吃吗？就是上面的蜜糖好吃
啊、哦！你看万峰老师呢，说着是一套啊，做的又是一套。
所以我完全不吃。
所以呢，今天就告诉万峰老师，你要清肠胃，不要增加你肠胃的负担。记住啊，木瓜、糙米加酸奶。
玫瑰姐姐，园丁又来捡我们的枝丫了。
不用担心，你还记得刚来时候的样子吗？
记得，那时候我还是瘦瘦小小的玫瑰花。
是呀，你现在一年比一年强壮和美丽呀。
的确是这样。
我是你的园丁，不会弄伤你的。明年你会开得更灿烂，成为一朵盛放的玫瑰花。
你我同时宝贝在这花园里。
良友电台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那我们的肠胃呢需要清理，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修理干净，因为呢修理干净呢，没有缠累，没有重担，我们就可以轻装上路了。
对啊，不吸进去就不用修理了吗？可能也是一个好事儿。
好，那你就不要呼吸了啊。
啊，对啊，不呼吸我的肺就不用过滤。
哎、
啊、
然后呢我就可以呢为你举行了哀思礼拜，对不对？
哦也
你就可以
还元宵节你说是这呢。
是谁说自己不要呼吸呢？是谁说自己的肺不用工作了呢？是你自己嘛，对不对？好，以上纯属笑话，就是万峰老师呢总是呢要逗一逗文慧啊，他呢皮又在痒了。那么希望呢我们不一样的风格带给你不一样的无限飞行哈。
那也要记住啊，在这个元宵节里头，这个清肠道的食物不包括元宵、不包括汤圆、
今天吃了再说。
那些糯米都粘在你的那个肠道上
了。我们今天先吃了元宵汤圆之后，明天才来清肠胃。
你减不了肥的了。好了，那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